故事是大家这么说的啊，就是有一天在天上，这个有一个神的儿女们，有一个神的儿女得救的时候，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我们知道米迦勒是大有能力的一个天使长啊，他能够跟撒旦摔跤，跟撒旦征战，能够把撒旦从天上摔下来的。他说：“我去教他。”神说：“你站到一边去啊！”神说：“你没有资格去教我的孩子。”过一下，加百列来了，他说：“主啊，我去教他。”我们知道加百列在旧约历史里面是太伟大的天使长，他常常为神传话，他常常出来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但是神也说：“你退到一边去啊！”好的，这是我的儿子，我要亲自来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浸，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不仅仅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学生。他爱我们啊，不仅仅把他的生命，把他一切的恩典给我们，他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伟大的恩典，就是他收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因为他要把他属天的律例典章，他要把他自己的心意制作在我们的身上。他施恩施舍帮助我们一点，跟他愿意把他一切所有的给我们，因为姊妹，这是两件事情，对不对？你说这个爱因斯坦今天肯收你当学生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啊？这么伟大的老师来当我的老师啊，我们常常都会啊，我那次前一阵子看一本书啊，它里面在序言里面还特别强调到说某某某某人是他的恩师啊，那位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啊，这个神的仆人。那么在他序言里面讲到，他说他有幸在英国能够坐在他的面前，他也成为他指导的教授啊，所以他特别把他的恩师的名字提出来。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会宝贝我们得到的老师。那如果说今天你在路上走路啊，这个像爱因斯坦或是你毕卡索这些伟大的人，他在路上走路碰到一个很穷的小孩子啊，肚子饿或是需要施舍，他停下来给他帮助，给他买了一些吃的东西，或是给他换了一套很好的衣服，或是留了一些钱给他，跟他真正把他带回去，他在那里塑造他，在那里把他一生的心血，把他在他身上这一生所累积的丰富愿意传授给他，因为只能就是两件事情。神爱我们啊，不仅仅只是给我们一点的恩典跟慈爱，他乃是要把他一切所有的给我们啊，不仅仅这样，他要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情，把他荣耀的心意都做在我们的身上啊，那这是一件伟大的事。那刚刚我们唱诗歌啊，波饼聚会的时候，那至少有两首诗歌讲到我们的主，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啊，是我们的 Savior， 他也是我们的 Lord 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可能我们对神的经历常常就仅止于他是我们的救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他把我们救出来，但是我们却缺乏经历他也是我们的主，他要我们来跟随他，他要我们把他放在首位。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经历到主的爱，成为神儿女的这一面，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是主的门徒，要起来跟随他。所以今天早晨虽然普天下有很多的教会都在那里庆祝复活节啊，来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的复活节我们不是在这里发彩蛋，在这里发这个啊小兔子给大家啊，我想我们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复活的早晨，我们真正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他的荣耀跟他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啊，让我们起来真正的爱他，有这么好的老师成为我们一生的老师，这是我们的荣耀。就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头30年他伏在他父母亲的手下啊，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他在那里成为人的儿子，在那里孝顺父母，在那里尽他的本分。而到了30岁的时候，他照着神的心意，他起来来尽他在地上最重要的职事啊，他起来把天国的福音传递出来啊。弟兄姊妹，当时耶稣出现在人中间的时候，他除了在这里传递福音，在这里把神的救恩带给人，弟兄姊妹，主耶稣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come and follow me， 就在那里呼召人说起来跟从我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耶稣出现的时候，那一天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正在打鱼，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彼得和安德烈一看见耶稣，他们把他们的船都丢下来，他们起来跟随了耶稣。 当主耶稣走到雅各和约翰的旁边，他们正在那里洗网啊。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吧。”弟兄姊妹，他们撇下的网，离开的父亲，他们起来跟随了耶稣。当主耶稣往前走，经过了税官，看见马太坐在税官上面，主耶稣说：“你起来跟从我。”弟兄姊妹，那一个位置是一个最赚钱的一个位置啊，他可以跟百姓随着自己的意思要税的。啊，我今天知道谁是老板 ，OK， 我可以要你80%的税，你非给我不可能。我看到另外一个人，我比较喜欢他，我可以要10%，那个税率是我自己定的啊。所以那一个税能够当上那个位置，那是一个了不起，或是那是一个最赚钱的位置。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些人一听见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被耶稣吸引啊，在耶稣身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他那个美丽的生命就吸引住他们，他们把他们的职业都可以丢下来。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吸引人，不是凭着他的家庭美，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才30岁，看起来就像50岁。我是40多岁，看起来像50岁。主耶稣是才30岁，就看起来像50岁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无家型美容。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他说他被藐视，被人轻视啊，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甚至掩面不想看他。弟兄姊妹，所以电影大家看的那些耶稣传都是挑的明星来演耶稣啊，长得都很帅的，所以他呼召那里很多人就想跟随他啊。主耶稣在地上不是这样，他没有家庭美容，他像根出于干地，憔悴的很。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别人仍然在那里打鱼，仍然在那里做事，仍然在那里收税的时候，突然一天奇妙的耶稣出现了，有一个形容枯槁的人在他们面前经过，他讲话，他做事，他一举一动身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啊！当他们对他说你起来跟从我吧，弟兄姊妹，这些人把他们的养生职业都丢下来，他们起来跟随着耶稣。在耶稣的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力量，他要吸引人来跟随他。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彰显出来。所以当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不能够想象这么伟大的神有一天缩在一个这么憔悴的人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憔悴的身体不能够遮掩他的荣耀，他的讲话，他看人，他说话，连他不说话，弟兄姊妹都带着一个 power， 带着一个力量，人看见他，人就受了吸引。就连主耶稣不在了，门徒们起来传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使徒行传2章，他说 那天当彼得起来传这位耶稣的时候，众人听见这个话就觉得扎心啊！那一天受浸的就有3000个人，那一天教会的门徒就添了3000个人。他们虽然没有看过耶稣，但是当他们听见耶稣的时候，当听见使徒在那里传扬这位奇妙的耶稣，他们的心也受了吸引，他们起来跟随了耶稣。而我们知道保罗他的这一生有多么荣耀的前途，他带着大祭司的文令，他要起来抓基督徒，迫害基督徒。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按着律法说，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是当时最受尊重的人。他说按着律法的热心来说，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按着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怎么样，保罗是一个这么尊贵，这么有道德，这么受人尊敬的一个人，而前途何等的美好啊！人把权柄交给他，但是弟兄姊妹，他一生的前途就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面。当那天荣耀的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所有的前途全部停下来，他把他的一生转到耶稣的身上。这是主耶稣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仅仅要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他不仅仅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他居然肯呼召我们说起来跟从我。这是讲到我们奇妙的主，弟兄姊妹，他真是我们奇妙的救主。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也许在地上我们在座有很多 PhD， 也许很多人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人根据我们的学历，根据我们的才干在这里衡量我们，但是天上的神，这位伟大的主，他爱我们，他的呼召向着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十八弟兄有一本书讲得很好，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然后弟兄姊妹，这是全世界最高级的学府，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老师比这位神更伟大，在地上没有一个老师，没有一个恩师能够像这个主这么荣耀，他亲自来教导我们。好的 Come and follow me， 这是这个呼召。历代以来，不仅仅在主耶稣在地上的那三年半，他呼召的人跟随他，弟兄姊妹，一路上圣灵在这里荣耀耶稣，把高举耶稣，所以历代以来多少人跟随了耶稣。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宝贝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答应这个荣耀的呼召，我们愿意成为主的学生，愿意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两节的圣经四十四页，我们从十八节读到二十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大家注意到，当耶稣在这里把大使命托给教会的时候，他这个大使命乃是建立在一个伟大的根基上面，就是因为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而在这个根基上面，他把这个大使命托给了他的仆人们，他说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信主就应该答应主的呼召，成为主的门徒。那不是说我们要信主五年十年，我们要很爱主了以后我们才能成为主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个呼召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起来跟随耶稣？弟兄姊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走这条道路，是主耶稣他自己在这里吸引我们，当他向我们显现，当他向我们说话，当他向我们发出呼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有一个吸引的力量在这里抓住我们有一个姊妹讲得很好，她说好像磁铁在那里吸引铁一样，当这个磁铁跟这个铁越来越近的时候，她说也许到了一个地步，这个铁还没有动，还没有动，但是它里面整个的力量已经朝向着磁铁，而当他们再靠近一点点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一下子合在一起。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吸引也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活久了，我们整个心这个世界的力量太大在我们身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就一路上来吸引我们，他向我们显现，他对我们说话，他安慰我们，他激励我们，就连他责备我们，弟兄姊妹，都让我们经历到我们所信的神多么的真实啊。有一天这个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而到最后我们甚至愿意放下一切，我们就是朝向他去，这个吸引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有一首诗歌我们前一阵子祷告会有唱，特别在副歌的时候，他说到，主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说哦，求你开我眼，求你开我眼，求你来夺我的心，让我欢然加冠，把冠冕放在你的身上，愿意对你说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弟兄姊妹会不会唱？会哈。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好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欢欢欢笑响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一首很好的诗歌，中间我一下子忘了一句话，摔碎众偶像并焕然加冠。 当主耶稣向我们吸引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一切的偶像为主丢下来，然后我们愿意把最好的冠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冠冕，这个冠冕说到你最爱的到底是什么。原来这个冠冕差不多 99.999% 的人都是套他自己的头上啊。而那一天当主耶稣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一切的偶像摔碎，而把我们的冠冕从头上拿下来，我们愿意把这个最爱的冠冕放在耶稣的头上啊，说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吸引我们做门徒，让我们这一生接受他的带领，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制作，接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那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件有福的事情。但是在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主在这里也把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交给了门徒。那这一节圣经我们需要一方面需要解释，而一方面我们需要更深的来认识它。我们请读路加福音十四章，其实就在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里面啊，路加福音第十四章25-27节，路加福音十四章25-27节，我们翻到了，我们请一起来读啊。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首先请弟兄姊妹注意，25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啊。啊，他们拥挤耶稣，他们喜欢跟耶稣在一起，但是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却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把不能翻成不配啊，不管是不能或者不配，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定了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条件，而这个条件许多人不能够接受，特别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翻起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教导人。因为有的圣经的有的英文的翻译在这里讲到说，人若不爱我胜过恨自己的父母啊，那个英文是讲 hate 啊。弟兄姊妹，很多人读到这个圣经就被绊倒，觉得主耶稣怎么会讲这种话。那首先我们要澄清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 hate 这个恨啊，并不是主要我们真正去恨自己的父母。这个希伯来文学它是闪族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啊。那闪族文化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常常是用对比的说法啊，对比的说法啊，爱跟恨摆在一起，他不是要叫你真正去恨，而是要强调那个爱的顺序，那个优先顺序 priority。所以在这里，这个希伯来文啊，希腊文里面似乎是真的是讲到说，我们要爱神，好像跟恨父母摆在一起比啊，不是叫我们真正去恨父母，这是第一个要澄清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信了耶稣，我要去恨我的父母，去恨我的弟兄，恨我的妻子，我们完全误会神。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解释的。那第二件事情，圣经上对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神的要求非常的绝对，非常的严格，孩子绝对要孝顺父母。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凡殴打父母的要用石头要治死他。那不管打父母亲，圣经上接着过了3节就告诉我们，连咒骂父母的都要把他给治死。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孩子的生命、孩子的权柄都从父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决定要我们顺从父母。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地上没有一个教训像圣经上讲到夫妻之间需要这样子的相爱啊，讲到妻子要在凡事上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性命一样。哦，弟兄姊妹，主太注重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二人合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 也圣经上重视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任何地上的关系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起到冲突的时候，就如果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的另外一半要我们去做违反道德，要我们去做违反神旨意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站在神的这一边。这句话是神对门徒的一个要求，是要我们把主摆在首位，他一个绝对超然的一个地位，就是主必须居首位。这个跟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跟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是冲突的。一个真正让主居首位的，他一定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孩子；一个真正让主居首位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爱妻子顺服丈夫的人。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不冲突的教导。所以很多的人不能够明白，觉得信了耶稣就完了，这个孩子就不是我的了，信了耶稣就完了，我的另外一半再也不属于我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啊！当我们真正把主摆在首位，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位神，我们是他的门徒，他甚至会教我们怎么当孩子，他甚至会教我们怎么样当丈夫，怎样当妻子，他会教我们怎么样子当孩子，他会教我们怎样当仆人，他会教我们怎样在公司里面当老板。他是我们最好的主人，我们是他的门徒。但是在这里，主对我们有一个绝对的要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第一位，而且是绝对超越的第一位，没有任何一个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冲突可以来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想如果我们假设宇宙中没有神的话，我们在座做父母亲的，如果你的孩子今天跑出去认了别人为父母，你的心一定很难过，对不对？那么我们之间做夫妻的，如果今天没有神存在的话，你的另外一半把别人当做他最好的朋友，有什么难处就跟他倾吐，那最喜欢跟别人花时间在一起，不喜欢跟你花时间在一起。弟兄姊妹，那个也是我们心中的痛苦，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同样的，在神的心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一切从他而出，在他的心中，我们跟他之间根本就是一个绝对的关系。所以这个地位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如果不爱神过于我们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甚至爱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就不配，我们也不能成为主的门徒。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啊。那这个要求其实是为了爱我们，真的是爱我们。如果你不把一切放下来的话，我们永远不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跟神的爱跟神生命里面的释放可以到达多大的那个境界啊。弟兄姊妹，你想一个很有武功的人，当他在传授武功给他的徒弟的时候，他一定对他有要求。你不可以天天吃这么多，不可以睡这么久，对不对？你一定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在他身上。你如果有一个绝门的武艺要传给他的话，他可能有一些更深的要求。那么神今天他有那么多的恩典要给我们，弟兄姊妹，他真是多到不能够我们想象的。但是这个东西要能够体会，我们必须学习放下来。而当我们真放下来的时候，你在这里体会到你对神的认识和经历完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是我们从前没有境界到的。以前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因为主呼召我叫我把工作职业放下来啊。那有一天我去跟我的一个同事啊，他跟我两个公司连续都是同事，我们是蛮好的朋友啊。我那天要走以前，我还是去跟他传福音啊。这个因为我常常跟我的同事传福音啊，走以前我就跟他讲，我说某某人，我说这个主呼召我啊，让我把工作放下来出去服侍主。我说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了解啊，因为我跟别人谈，别人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太浪费了，你带着职业侍奉神不是一样吗？那当然，我们神没有呼召我们以前决定带着职业侍奉神，对不对？但是因为神的呼召来了，所以也没办法一定让他们了解。那我这个同事的回答让我很吃惊啊。他说于宏杰，他说你要去服侍主，我一点不稀奇。他说原谅我说，如果我里面的那个关卡能够过了，我真相信他是神的话，我也会放下我的工作来服侍他。他说如果他真的是神，他本来就应该得到我们的一切。 这是一个福音朋友讲的话，真是。那我知道他不是讲大话，他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说如果神真的像你们所说的，他真是宇宙的神，而真像你们基督徒所说的，他说我们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的人。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永远爱我们，但是神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们，他同样发出一个呼召，他要我们起来放下一切，把他放在首位，我们来跟随他。而当我们这样子跟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经历前所未曾经历的，我们要得着前所未曾得着的，我们要体会前所未曾体会到的，神是爱我们。我想我们常常交通到这个黎头生弟兄一个很美的故事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主对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因为他从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这个情人张品慧姊妹，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所以真的是青梅竹马认为将来一定在一起的。结果后来我们的弟兄在高中的时候就得救了，信了耶稣那是张品慧姊妹还没信主，那么她到了燕京大学去读书那个姊妹是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姊妹，就在燕京大学还当了校花在学校交际这个什么就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女孩子。就当黎弟兄在20岁出头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主的面前祷告主耶稣突然来摸他这个点，主要他把张品慧从他的生命里面，从他的心中给放下来。你要知道，对我们的弟兄来说，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从小培养青梅竹马的感情这么多年，虽然他知道张品慧那时候还没信主，而且爱世界，在世界里面又是这个整个大学的校花，那么出名，但是他心里面这个情感还是放不下来所以他就跟主办交涉，他说主啊，你可不可以派我到新疆去服侍你我就愿意过最苦的生活，但是请你不要要求这个，其他都可以你让我去做新疆，去蒙古，去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去，但是求你不要拆毁我们之间的关系。来弟兄姊妹，那一天主好像很狠心主就是要求他这个点。我们的弟兄在主的面前祷告又祷告求主帮助他。那一天神一下子把他的爱充满在弟兄的里面知道主的爱，主真的是最宝贵最重要，主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他在主的面前流泪，他顺服，所以他起来把他们从小到大所有累积的信全部放火烧掉在主的面前一面祷告就把这些东西统统烧了烧完以后他就写了一首很美的诗歌，然后他起来带着灯笼，白天带着灯笼他开始出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成百成千的人因着我们的弟兄得救，他把他的心爱为了顺服主，因为神的要求，他把他给放下来。而底下这10年，我想我们熟读弟兄历史的就知道了，他对中国教会他所写的属灵人，他多少教会的工作都在这个时候圣灵大大的祝福他，使用他。10年以后，32、33岁的时候，主重新把他姊妹还给他。张平慧在别的地方，主差遣别人传福音给他，他信了主，而且信了主以后非常非常的爱主。那张品慧姊妹她是读了硕士这个外文硕士，所以她自己这一生里面跟黎弟兄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同工，因为她的心遇见了主，她真正也把自己奉献了主如果我们的弟兄因着不顺服神，他硬是坚持这份感情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在主面前得到的祝福，我们不知道要打了多少的折扣因着弟兄在主面前这样子的顺服神，神在他的身上给他的托付，给他的工作，而到最后神把这个女孩子还给他，而当神还给他的时候，是一个这么爱主的姊妹，不再是从前那样子一个喜欢交际应酬，喜欢外面化妆打扮成为校花的一个姊妹，完全那样子的温顺，那样子的帮助他，在属灵上成为他最大的助手。弟兄姊妹，神爱我们，他愿意把他最好的。那今天到底我们把什么摆在主的前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自己的享受，我们的孩子，到底什么东西在主之前？当主把孩子托给我们，把妻子把丈夫给我们， 把我们放在这个家中，神决定要我们在神所安排的这个环境跟角色里面，我们要尽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我们应该好好活出我们该活的样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在主的前面，主必须居绝对的首位。就星期五我在参加第三组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一位要受浸的弟兄就提到啊，那个关键在于说到底是不是把主摆在首位啊。弟兄姊妹，我听到我里面就阿们。一个要刚得救我刚受洗的弟兄啊，能够在主的面前交通出这个这么关键的一件事情。很多属灵的祝福